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战争、饥荒、金融危机各种各样，但是缺少一样东西，以至于非常的珍贵，就是诚实。诚实呢，不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缺少，所以引起很多的纷争、战争。在社区之间也缺少这种。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缺少，所以我们这个今天的诚信，以至于真是，应该说比那个金子更稀少，那比油就是更可贵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保守、神的带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力？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要讲到，又回到创世纪第34章。我们说这个雅各因为自己的狡诈不诚实，完了去他那个把那个长子名分骗了以后呢，被迫无奈去到他舅舅拉班家里边，结果呢也被他舅舅呢用了20年的功夫修理的也是服服帖帖的。按我的话就服服帖帖的，真是我们说天外有天是山外有山，但就神就借着这些呢，修理他，让他呢对神呢有一个敬畏之心。那呢后来呢神又告诉他你要回到本地去，因为他也想回到本地去。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他回到本地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之所以读圣经，每次都读，哪怕花时间，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读圣经方面很欠缺。可能呢，我们要不读圣经都不知道讲的哪，所以我们读一下，至少说今天你读了，听起来呢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创世纪34章第一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来，召见那地的女子们。拿店的主西外人阿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世界的心戏谑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是他的儿子们郑贺雄树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伟大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如果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绑架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麦子走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做这事并不食言，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村的门口，对本村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不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我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 他们的穷树、破柴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阿莫和他儿子示诫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诫，把底拿从示诫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奸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坑里、城里、田间所有的，就把他们一切货产、孩子、妇女，并各方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如果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透明，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提醒，是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荒谬，因为这个世界现在被魔鬼掌控。这魔鬼就是谎言的父，就是谎言的源头，是吧？我们唯有依靠你，唯有依靠圣灵带领，我们才能够拒绝谎言，我们才能够证悟谎言，是吧？真是求主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让我们不但向主诚实，让我们向这个世界诚实，让我们向我们弟兄姊妹，向还没有得救的亲人，我们的邻居诚实，让我们在诚实当中宣告主的名，传扬主的爱，传扬基督的恩典，让世人能够得到基督所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段经文非常之古老，也非常之奇特。在不同的年代，由于受到当时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不同的时代对这段经文会有不同的解释。在最初的时候，由于受到大男子主义，就是男性社会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很多的解释呢，都是说这个底拿不对。底拿，你应该在家里边好好的待着，知道吗？闺房里待着，不要到处乱跑，跑出去，因为他的美貌吸引男子，是男子动了邪心，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不新鲜，我记得我在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看到过一个报道，应该发生在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的一则故事，就是车上一个女子被强暴了。那最后法官判啥的时候，谁让你穿的这么暴露的，没有判那个男子有罪，反倒判那个女子，是你穿着暴露引发别人的邪心，导致整个世界爆发。那我们今天随着这个男女本来是平等的啊，虽然说这个女子是从这个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是一个 helper， 听起来好像说不扮演什么主角啊，担任这个就是说帮助的角色，但是从本质上男女都是平等的，男女都是平等的。所以随着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但是大多数解经家都是同意底拿是被世界玷污了，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分享的。第二，事件发生以后呢，就互相都是谎言，没有一点诚实，最后呢是命丧黄泉。所以我们今天呢，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刚才提到说，雅各是从他舅舅拉班家20年之后回来，回来之后呢，他在寄居在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已经有别人居住了。所以他要居住，他拿一部分钱100块钱买了一块地，所以他就寄居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就是说移民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移民和本地人从骨子里边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说我们移民到美国，无论你怎么样了解美国的文化，无论你怎么样深入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打成一片，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你的移民心态是不可能去除的。我们本质里面是这样，那别人看我们也是一样。即便在美国生活到第三代，别人仍然看你是一个外族人，着急的时候就让你滚回去，知道吧？ 因为这个事情是真正发生在我们中国当中的事情。所以呢，雅各呢，他有一种悲悯的心态。虽然说神应许这个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这个地方是他的，所以他要拿钱买，从世界那块买了一块地，寄居在这儿。当社会女性地位的权利很低，所以这个经文本身提到就是说雅各的女儿底拿，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中，底拿没有讲一个字，没有讲一句话，雅各呢也就是讲了一句话，那都是他的儿子们讲。在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小学、高中、大学、博士，是上这就是30来岁这个年龄，知道吧？男孩子14岁，女孩子12岁就可以结婚了，就可以结婚。因为说，底拿是在离开迦南的时候，离开他舅舅家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呢，这时候大概也就是12岁左右，也就是他回来呢，也就是10来年的功夫，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是说世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限定地图就是这个红点这个地方。那么下边这个蓝点就是耶路撒冷，两地相距大概有40码，走起来，如果说赶羊群走的话，大概我不知道羊群一天能走几个码，是吧？需要至少说10来天的功夫吧，步行。所以它是从这个从上北边一直向下。那他哥哥以扫是从南边，他们在雅伯渡口会面之后，就是雅各和神摔跤，他哥哥带着400人迎接他，把他吓个半死。最后他哥哥说："你跟我一块去吧。"雅各说："啊，我那个。"这个牛群、羊群刚生下的孩子们也小，你在前面走吧，我在后边慢慢走。实际上他不想和他去，知道吧？因为本身这个心里边总是原来欺骗人家，虽然人家接纳他，但他心里边还是有芥蒂，所以呢，自己呢先在那个河的右边、河的东岸苏格这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才过了约旦河，住在世界这个地方。那世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世界呢有2座山。左边的这个山叫基利心山，右边这个山叫以巴路山。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河的对岸的时候，我们说摩西没进去，但摩西告诉你们说呢，在这个山上呢，左边呢要向他们说那个祝福的话语，在右边的以巴路山呢要跟以色列人说那个咒诅的话语。我们今天早上还学，所谓咒诅的话就是说，如果你遵守摩西那些律法，神就赐福给你；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呢让天不下雨，地没有出产，而且周边的国家要侵略你，要蹂躏你，是咒诅的话。所以这是世界。那世界最有名的呢，就是有一个雅各井，因为雅各不在这边住过嘛。雅各井那最著名故事，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在雅各井那儿打水，完了遇见了耶稣。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约瑟虽然在埃及做宰相，但是他在临死之前说，将来你们回迦南地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带上。所以呢，他在埋在世界，所以这是这个地方。下面我们看，底拿有一天离开他的父家出去了，因为他们住的帐篷，从帐篷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呢？别说出去过没有，我们不知道。但这次出去呢，他是要看本地的女子，或者说他们有一个某个节日，这些女子们可能平常也。那边也不多，这次会很多，他就出去看看到底当地女子会是什么样。啊，那这件事情他就出去了。出去紧接着，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简洁。那本地的王子，这个事件的王子就看见他了，看见就4个动词，一个是看见他，第二个就拉住他，第三个是与他行淫，第四个是玷污他，4个动词。我刚才看了一下 NIV 版本上用了3个动词，我们中文是翻译4个动词，那原文也是4个动词啊。看见他，当然这肯定被他的美貌所吸引了啊，美貌所吸引了。那顶他到底有多美呢？以色列人在他们讲故事，他们会重新 retell 这个 story 里边描述的非常之美丽，非常之美丽，被他美貌所吸引。不是按我们今天说一见钟情，看见了就他了，非他不可了，就一见钟情。但是他采取什么策略呢？拉住他，拉住这个词儿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就是说，它一个字的范围很大，可以很 wild 的拉住、缠住他，说走吧，怎么也可以很强暴的就抓住他，知道吧？把他推着拉着，知道吧？所以这个词根据上下文， 根据我们怎么样解这个新闻，他用哪一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成语就是说，一种强暴的方式把他抓住了啊，就怕他跑了，知道吗？重点又不见了，知道吗？把他拉住了，与他行淫，与他行淫，玷污他，玷污他，这个就是 violent， 就是一种强暴了他，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的典型的就是 rape， 强暴了。那很多人我们今天被强暴不敢报案，好吧？不敢报案。那整个抵达是不是不敢报案呢？因为他没有发言权，知道吗？倒也无处可报。所以这是事件在一看见抵达以后一连串的动作得到他所要的。那简洁下来呢，故事的描述和我们的通常的生活经验相反。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强暴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会一走了之，他不会再停下来说去安慰他，知道吗？安慰的过程中警察就来了，知道吗？当然当时没有警察，但是周边的人可能就知道了。但是他这边说他停下来安慰他，那为啥呢？因为他说他呢喜爱他，喜爱他，他的心是戏谑这个蒂拿。那么这个心呢，这个心是非常有讲究。这个心呢，在旧约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就是说它可以整个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也可以代表一个全人，也可以代表个全人。但这个字呢，我们翻译成就是说灵魂。这个字呢，对应于我们的就是说那个英文的 soul。不是对于那个 spirit， 人的三部分，如果说我们把人分作三部分的话呢，最根本是那个 spirit， 就是那个灵，完了其实就是那个 soul， 完了是魂，再完了就是那个体 soma， 只是三个希腊字对应三个那个soma 就是那个希腊文，就是我们的体了，对应我们三个英文，我们中文就是说灵魂体，当然也可以我们把说身体分作一个体和一个灵魂，不管怎么样讲，这个灵呢，不是这个心呢。在这儿不是他最根本心底里面的东西，而是倾向于就是他是说 emotion， 他的情感层面，知道吧？情感层面的这样一个。而这个喜爱呢，我们英文翻译成 love， 但是如果按字整个故事的讲解的话，我觉得翻译成 desire 更贴切，就是他想望欲望得到这个女子，知道吧？也就是他并不一定说真心，我们就认定了他就是我将来的妻子。你知道当时那个年代他通常都是一夫多妻的，知道吧？一夫多妻的，他作为一个王子，他肯定将来不止抵拿一个人，他还会有其他的，知道吧？他可以对抵拿这样，那我们刚才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将来碰见一个比抵拿漂亮的时候，是否会采取同样的行事方式呢？非常是有可能，知道吧？非常有可能。所以这里边的那个心的系列也好，他的爱也好，他的目的也好呢，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他的一种神学思想在里面，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知道吧？他有他的目的，因为跟事我们往后看跟事情的发展我们就知道，在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他就跟他爸说了，说我们中文翻译说求你为我聘的女子为妻。那实际上这个聘呢，这个聘这个字呢和前面那个拉住是同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呢是用的一个命令句。我们中文翻译比较那个求就算聘好像比较慢，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你就是跟他们说你就必须给我把这个女子给我，就是说就是去回来和他爸去讲去，知道吧？是这样一个命令的语气，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真正从心里边是说求着他爸怎么样，也就是说可见这个儿子真是说在他爸眼中地位也很高，那别人也受尊重他，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很单纯的这样一个儿子。所以他爸一听那儿子已经发话了，那就去吧，知道吧？就去找那个雅各去了。那雅各这之前肯定事情发生以后回去有人报告雅各，雅各一听这个事情心里边凉了半截，在那儿正这个郁闷的不知道咋回事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和他爸哈莫两个人，也就实际上当地的王子，就去谈判去了，跟一个移民去谈判去了啊，两个移民谈判去了。谈判的过程当中从来也没说什么啊，对不起啊什么的，我们这个事情做了看怎么样弥补啊，这个原谅啊，没有这个，纯粹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感觉，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移民，我让你有一块地在这居住，已经是招待你了，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吧？我们今天要把他娶为那个妻子， 哎，就这样一种语态啊，所以这个呢，告诫他，而且是啥说，你要什么聘礼吧，你随便你要，要什么都给你，完全一种就是说，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啊，这样一种感觉，不在一个层面上，不是一个谈判，不是一个道歉，是一个求和，而且完全出于一种，换一种方式的命令，换一种方式的命令。因为这里边呢，第32节23章这边说，刚才我念到说这个，再回到这边，23节说，他们的穷处、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这是他跟城门人口说的，所以他在这边跟雅各说的时候说，你可以在这种买卖，可以置产业，我们可以通婚，就是好像说我们就是你的这种感觉。但他心里边有一个计谋，是啥说？我们和他通婚以后，我占了他便宜了，我把他娶回来，反正妻子多得很，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再娶一个也无妨，让他有自己财产，娶回来最后的目的是啥呢？要吞并整个雅各的家业，吞并整个雅各的家业。所以你从这一点就是说，并不存在于说他真正的爱他，知道吗？如果是你真正爱抵抗的话，你怎么会吞并老岳父的产业呢？知道吗？这都是有计谋的，知道吗？所以说，他们过来，表面上是说要那个和雅各谈判，就是说要娶他的迪拿为妻，实际上隐藏着背后最大的阴谋。所以说，这边我写的是说，迎娶迪拿只是世界人从雅各家掠取那个财物的开始。这才用开始，因为拉班也曾经从雅各那儿掠取财物，知道吧？曾赐福雅各，给他很多的牛群羊，拉班就从那儿改变工价。今天说带班的，本来是雅各说带班从今以后是我的了，知道吧？完了又改说啊，这带点的以后是我的了，从掠夺。所以雅各怎么说了？说雅各说，若不是天上的神，若不是他祖父的神赐福他的话，他会空手而归的，知道吧？空手而归的，所以呢，这边呢，事件他们是要掠夺他的财物。雅各呢，听到这些，他是一言不发的。我们不知道他为啥一言不发。我这边提出了有这个三个可能性：一个呢，年老了，100多岁了，知道吧？据他舅舅家是有70多岁，那不待了20年，90多岁。后来又做了12年了，100多岁的人了，知道吗？再有体力，也是不像从前了，知道吧？所以说，打不过去，只能就软弱了吧，先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们现在也不在，知道吗？即便儿子们回来也打不过去。你的这时候才11个儿子，11个儿子能顶上，能就是我们说能打架的，能用上，他不一定有几个人，知道吧？所以他可能是他的软弱。另外也有可能，他是等候神的作为。我们说他回来的时候，他不在那个亚伯杜甫和神睡觉吗？他问神叫什么名字？神说我叫什么不重要，你要叫以色列，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名就是说真得胜的意思。所以在这时候过去，我们就说10年的功夫吧，雅各会回想说，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他会为我征战。这件事情发生了，很突然。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神会怎么办呢？就像是摩西在那个红海的这个被那个红海挡住以后，神跟摩西说：“你们不要动。”摩西说：“不要动，看神经验向我们行什么。”结果他的那个杖，那个顺着那个红海一打，神借着东风把红海轰开了。他也听过这些故事，万般无奈的时候只能靠神，他现在没办法。或许他等候神的旨意，等候神看神什么行，因为神行事并不误事儿，知道吧？当然，他也想着说，看看这父子俩，看看俩父子俩会有什么事，会有什么反应。结果父子俩来了，说就是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套，因为那一套呢，在当时的中东文化当中呢，有这样我们在申命记22章28节这样描述的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生不可休她。但是这个呢， 当时中东有这样一种文化，因为神的律法不是说和当地毫无关联的，毫无关联的，但是摩西赐下这个律法呢，只适合于以色列民族之内的，对到外邦人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呢，自荐根据当时的情况，他来了说，不仅仅五十舍客了，随便你要，他都给他。他都给他，但我们知道这些背后隐藏着他的阴谋。那在这中间呢，底拿是意也未发。底拿这时候在什么地方呢？身体中没有明显，但是后边我们讲到说，当两个哥哥把那些男丁都杀了以后呢，是从世界家里边把底拿带的。所以在这过程中，底拿可能就被软禁在世界家了，知道吧？软禁在世界家。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明说，我们只能做一些大胆的猜测，因为是最后从这个家里面带出来。我们看他们的儿子们的反应，儿子们这时候是十几岁，都是年轻气盛，个个身强力壮。雅各的儿子们人人愤怒，十分恼怒，因为一个女子生在家里边，父亲或者哥哥他们有很重要的责任。他们要保护他们，不要被玷污，在出嫁之前，知道吧？出嫁之前，出嫁之后呢，父亲还担心这丈夫是否爱妻子，知道吧？就像是拉班跟雅各祝福说：“你不能把他俩休了，不能带他俩是吧？再娶别人，知道吧？怕雅各不爱这俩人，知道吧？”这是父亲担忧。另外的话，父亲还担心说什么？怕女儿嫁出去以后不生育。因为不生育在那个年代是极大的羞辱。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不生育呢，有女方的原因，也有男方的原因，知道吧？所以，当儿子们听到说他们这么多哥哥们，那么他们的妹妹就被玷污了呢，他们自己感到极大的羞辱啊，所以他们非常的愤怒，所以才以诡诈的话去和那个世界和他的父亲对话。这边说你们要行割礼。因为这边有一个就是杂志上解经这样解释是吧？他们是用这割礼呢作为一种逆向强奸的标志，因为他们不是羞辱玷污了他的妹妹底拿了吗？他们也用割礼这样一种方式让他们受到这种羞辱，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割礼，而且割礼呢是神给亚伯拉罕讲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亚伯拉罕所买熟的生活在他家里边的人才能够受割礼，知道吧？外邦人和受割礼没有关系，因为割礼呢，显示一个记号，这是立约的记号。说立约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将来要出来一位王子，这个王子是从受割礼的男丁当中出来，家族里面出来，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要从受割礼人当中出来。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受割礼的时候，不包括外邦人，好吧？所以他们这边是说。作用了，或者说被压这个割礼呢，有一个雷区。割礼和外邦人没关系，他们是进入这样一个。所以说，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应该应用有一定的范围，不能无限的扩张。当我们无限扩张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恶劣的结果。比如说魔鬼，魔鬼他也不是完全改变神的话语，他跟夏娃说：“神岂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吗？神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就是那个智慧树上分别善恶的不能吃，知道吧？所以他把后面的话全改了，说神岂是说所有树上果子都不能吃吗？委屈了。所以这边呢，雅各的儿子们为了迎合自己的这种伟大，所以他把这个割礼神圣的这样一个割礼仪式拉进来，委屈了神的话语。”来欺骗这个世界和雅各，欺骗这个世界和他父亲阿莫。那我们刚才说了，世界阿莫是当地的王子，所以他们就在城门口跟这些人说了说。刚才我们念这段经文，但最主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割礼的话呢，我们以后就有大大的财富，知道吗？大大财富，他们的羊就是我们的羊。他们的牛就是我们的牛，他们的女子就是我们的女子。这个被心动了，被心动了，所以就做吧。这个人啊， 不管你多么好，由于罪性的缘故，对眼前的利是不会放，对眼前的利不会放。恒少的情况下，放弃眼前的利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啊！人就是这样一个被利益驱使的，所以他们一听，哇，这个好事呀，不就是笨吗？两三天就好了，知道吗？没什么影响，结果他们都受了隔离了。隔离一晚以后，第三天，西面和利未就是哥俩拿着刀剑就去了。为啥在第三天呢？因为这个我们的皮肤任何一个地方受伤以后，不是说受伤的那一刻最疼的，受伤之后呢，身体才开始反应了。我们身体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说那种自我防卫系统，炎症细胞就开始向这个地方聚集了。炎症细胞聚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肿大了。所以在炎症发生以后，肿胀处才会最疼。我们有时候在那个体育比赛当中，明明伤着了，明明伤着他为啥还可以运动呢？因为体内本身有一种自我抑制系统，在这时候特别的被激活，所以他不会感到疼痛，过后以后才会感到疼痛，对吧？才会感到疼痛，或者说看到有血了，才说啊，这伤口怎么回事？所以这也是他的做了隔离手术以后，第三天炎症最严重，这时候非常的疼痛，因为人啊，就是说稍微有一点毛病就不想动。我前两天稍微有一点感冒就不想动，哎，好在感谢神，这次感冒时间很短，三天就过去了。所以说，他们就借着他们不想动，这个时候就去了，把他们全程就屠杀了。那为啥要屠杀全程呢？这不就是他儿子犯了罪，和百姓有啥关系呢？因为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说当时的一个，他们就我们可以说他世界部落吧。他们当时的一个人的荣誉、羞辱和整个部落或者村庄的荣誉、羞辱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一个人得到荣耀的话，那整个村庄也高兴的不得了；如果是一个人受到羞辱的话，整个人也会受到羞辱啊。所以他们是一个穷举的概念。这个穷举的概念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里面表现的都很那个，比那个大城市要大城市的话，就各户各一家或者是几家自己经济里面，农村整个村子里面要有一个好事儿，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哪个村庄说追一个大学生，整个村里面都会传说谁谁家怎么样，都会来你家，就是说去问长问短，知道吧？它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样明显的群体概念上，如果你只把那个世界和他父亲杀了，那其他人一看，把我们的王子都杀了，我们还不跟他起来去报仇去，所以他们就整个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整个全城人就南京就去屠杀了。屠杀以后，那其他的兄弟们也趁机过来，把这个就是别争了，登陆略的啊，就是说呢，看见的财物、人、女人、妇女，全部都掳走了，全部都掳走了。那这时候呢，把底拿从自己家里边带出来，所以说底拿在这一阵子在哪呢？就被软禁在世界家，所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像古先，很早时候，耶稣那个时代或者更早一点时代解释的说，这个世界完全是因为底拿，底拿要不出去，什么事情就没了，所以他出去以后引来一堆的那个这些不好的事。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集中在说，这里面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和他父亲背后隐藏的很深的一种阴谋，为了掠夺他们的财产，要娶他们为妻，知道吧？掠取他们，就像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那个，就是说那个，我说那个公主，远嫁他乡，嫁到西藏，嫁到新疆，不是说真是说喜欢那个地方，为了联亲，为了避免战争，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边呢，他这样说，心系底拿。爱慕底拿，那有另外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知道吧？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雅各在这儿终于说了一句话，交代这个西面和利未说：“你们呢，让我的名声臭了，让我的名声臭了。而且呢，这边会有其他两个族人呢，他们会来呢报仇，因为这两个族人呢， 和世界主是不是亲戚关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有。所以这边呢，雅各不得不在下一章又离开这个地方。为啥说雅各责备西面和利未是神所容许的呢？因为在创世纪最后的时候，49章，当雅各向他的儿子们各个祝福的时候，就像当年以撒向雅各以撒祝福的时候，明显的不一样。那么这边呢，他谈到西面和利未的时候，这基本上不是什么祝福的话语，就是指向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吧？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可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民，任意砍断牛津大腿，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这是神所容许，这是神借着雅各的话讲。他俩将来所要面对，他俩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整个故事看起来好像雅各软弱无能。如果在雅各不发声，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这兄弟俩不去这么用诡诈的话语去和事件和他的父亲去商讨的话，神可能会有另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遇到紧急情况下，第一时间必须求告神，让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我们上周所分享的，尼西米一听到耶路撒冷那样一个情况，他求告神，认罪悔改，让神给他开道。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说西面和利未在这儿不杀人，问题就解决不了，知道吧？神有神的时间，神可以掌控一切。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好像说我们不采取一点什么行动，这个事情就无解了。神做事比你快的，知道吧？神比光速快，我们能比光速快吗？所以我们怎么样说，真真切切的信靠神，被神的话语，被神所记录下的故事所不断的提醒警戒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块光景，可能会省去好多的麻烦。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谎言是太多太多了，知道吧？太多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选民，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要拒绝谎言。谎言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了掩盖谎言，有更多的谎言，知道吧？而且我们要正确理解使用神的话语。这个兄弟们，他们错误的使用割礼，把神圣的割礼这样一个神圣的仪式，当做他们诡诈的手段，诡诈手段。这就是说，好像说我把神抬得很高，是神让我这样做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神跟我这样讲的话哟，神没跟我这样讲，我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在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这个诚实太难了，好像我们当在生活当中，拒绝谎言。好像我们不太需要说谎言吧？对我来讲，比如说那个诚实的事情，有一次就是遇到最大挑战，就是说，我们知道孩子上学的时候要报这个 FASA，或者是另外一个叫做 CSC 啊什么的，要填这个表格，就是说，学校要根据你这个衡量，你需要交多少钱，知道吗？因为这个，上那个有一些学校是 need based，有一些学校是根据你的家庭情况会给你一些奖学金。啊，你填这个东西是要如实填，还是说打折扣的填？因为不管怎么填，是那个国家是来不会查你，知道吧？不会查你的。所以当时我们给文体填了以后呢，那个学费就下来了啊，一看学费还是挺贵的啊，还是挺贵的，一年要好几万，那现在更贵了。完了。我们就那个就是跟那个人家那个 office 说，经理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他们，我们就联系他们。联系他们我说那个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经济情况是你那个表格上显现不出来的，我们需可不可以当面去陈述去？他说啊，那就来了吧，我们就定了一个 make appointment，我们就开车去了以后，我们去了啊，就去了以后跟那个 office。 是一个女士了，跟她讲说，我们这个岛上有一些我们很多的花卉呢，我们表达不出来。比如说我们车现在很老了，我们要更换车，像这个，或者说我们这个就是国内的父母病了，我们马上要回国，因为那会儿好多年没回国了。人家一听这个以后说啊，那个是那好啊，我们给你减免1000块钱，啊，1000块钱很多了。你想一个学期减免1000块钱，8个学期下来就是8000块钱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以诚实相待的话呢，神会照顾你，知道吗？神会照顾你。但如果说我要少报一点的话呢，可能一开始他也就到不了那么高，可能就少1000块钱。所以说最后你交的都一样。但一个是你呈现在神面前的诚实，一个是你呈现在面前的你的虚假，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一点点事情，就是说尽量不要说因为一点点事情去弄虚作假吧，还有一次我们那个我就讲正面的例子啊，我不讲我虚假的啊，因为虚假这个东西太多了，我2017年回国了，回国那个我们在上海是电工待完了又那个旅游了。这也是不好的啊，但是工作单位许可的，因为不耽误时间。我们上海完了以后，我带着队伍就去西安了，亚军就回去大同看他爸他妈了，因为我岳父生病嘛，老年痴呆，现在人都不认识，就认识我岳母，其他人都不认识。有时候还能看见队伍的照片啊，这个时候那个小孩他看我啊，这个就是因为长期记忆。我们去西安呢，我去那个兵马俑。去兵马俑去，我一早起来坐个出租车，出租车的司机就是说，那个你去了以后回来的时候还可不可以坐我的车？我说我这个我没法联系你啊，我那个国外的手机电话号码国内没法用，我到时候我就随便再找，这就回来。他说啊，不用了，你就坐我的车吧，我到时候在外面等你。我说到时候联系不上，说啊没关系，我那儿还有一部手机，要不你拿上我的手机。他给我他的，他有2部手机。我说你的手机我不敢拿，万一我要不坐你车，你就浪费了。他说啊，不可能，一看你的样子，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另把他的手机那个塞给我，所以搞得我呢也不好意思，我就把他手机拿上了。后来以后给他打电话，又和他 meet 又和他 meet。当然就是说，你要说来回都坐他的车的话，你比坐去坐他的车回来坐他的要便宜，知道吧？所以这就是说，你要显现你的诚实呢。神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帮助，让我们也既方便，知道吧？既方便又经济又实惠。所以说，我们真是说，你把神放在你的生活的中间的话呢，神不会无视的，神不会无视的。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根据神的话语，根据神的话语，坚定不移的跟随他。神要是说谎的话，世界不会是这个样子，知道吧？神要是说谎的话。世界天翻地覆，转变了好多次了，知道吧？朋友，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立定在天。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说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但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拒绝谎言，真是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边能够。明白主的心意，也求主借着您的话语，再一次的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凡事将主居首位，在凡事上能够荣耀主的名，做主所喜悦的事情，是吧？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世代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各种各样的诱惑，真是让我们能够以在圣灵的引导下，用属灵的眼光，能够看透各样的事情。能够明白各样的事情，甚至说也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明白主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所蒙的相称，让我们在城市当中帮助，在城市当中见证主，荣耀归给天上的，祷告奉耶稣，阿门。